大家午安哈，今天是第一天，还有两天要奋斗。那，我是 Daniel 蔡，目前在微软全球技术支援中心担任合作伙伴技术顾问，所以我主要服务的对象呢是以合作伙伴的技术部署为主。那我在微软主要的工作目前是 focus 在 data center 的 solution。OK， 举凡一些各位你们可能会常遇到一些。CSPP 但可能比较少人用，或者一些 Azure Pack 的一些建制 OK， 或者是混合云。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还是在延伸一件事情，就是目录服务。因为我们现在云端的服务越来越多，可是我们不可能把云端的服务把所有的服务移到云端，然后最后把我们地上的一些相关服务放弃，这不太可能的。因为既有的投资其实我们已经花费了非常庞大的人力也好，或者是基础结构 OK， 其实这个拓扑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说完全移到云端就一下就移过去了。所以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目录服务的一些延伸的一些做法。那今天会带到一些各位你们可能还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那只是刚好我们内部已经有一些释放出来，那我也会把一些相关连接让你们知道说新的版本，或者是说你们可能还没有开摸索，例如说 Azure AD， 各位问一下 Azure AD 要钱吗？ Azure AD 要不要钱？没有人回答，不用，也对也不对哈。Azure AD 如果你今天用的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Office 365的话，有人已经开始用 Windows Office 365了吗？ OK，有人有开始用 Windows Intune 了吗？ OK， 如果你已经开始用 Office 365或是 Windows Intune， 那你其实对 Azure AD 不陌生，但是它所附的 Azure AD 其实是免费的版本， OK， 所以不收钱。但是免费的版本它有一些功能上的限制， OK， 第一件事情就是它只能单向复现，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只能针对单一的 Forest， 对吧？你没办法做多的 Forest 去做复制它的物件到云端去 OK。 那付费的版本，那就是 Azure AD 的 Premier 的版本呢，它就能够提供第一个多数系的资源，亮的就看不到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提一些，我们从因为这个的主题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 IT 技术，一个个人化的技术，所以我们会讲到就是说在企业面对这样不同的一个服务，同时部署在内部，同时部署在云端，那我们又有一些目录的服务，如何让这些事情一致，而且不管我们使用者人在内部也好，或是在云端也好，它都能够受到企业相同的一个管理原则所保护。OK， 那我想这个大家已经至少已经看过两场，因为这是第三场嘛，所以我们就不看了。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工作人员嘛，我们不是主管，就算主管也一样，其实我们都会很理想的是我今天要排了一些工作，我希望我今天可以有半个小时做什么，两个小时做什么，三个小时做什么 OK， 我们很希望能够时间可以按照我们的安排去跑。但事实上我们其实现在来说，可能我们例如说我们是 MIS， 或是以我自己工作为例好了，我可能现在跟几个 partner 合作一个比较大的专案，我希望今天可以静静的帮忙写好这个专案的整个规划的流程或是建制的手册，可是很不太可能，就是这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同事也来问一下Daniel 有一些事情跟你讨论一下，可能另一个 partner 我也有一些事情跟你讨论 OK， 你可能很多时候你的资讯或是你的工作可能会很片段，而且有些时候片段没办法延续。所以微软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个人装置也好，不管你今天人在哪个位置OK， 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个片段的一个想法，然后透过你不同的装置、不同的服务，我们都能够保留下来，然后提升我们在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一样保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生产力。所以这也就是微软一直在推。其实放眼望去，其实现在各大家的业者，甚至是学校单位，其实都一直在提个人化 IT。OK， 个人化 IT 就是把他们自己所工作需要用到的一些服务、应用程式等等的都能够部署，自由的部署，然后让他们可以自助的采用， 依照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想法。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对应不同的需求上面所提供微软的一个全套的一个 solution。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会谈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以人为中心，然后我们可以去统一去整合所有的装置管理，能够做到混合的身份验证，能同时在混合身份的识别上面，我们能够依然保持我们资料的一致性跟可以一直被保护，不管是加密也好啊，或者是封存也好，这些都能够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这个场次主要的一个 topic， 就希望我们可以保持我们员工的一个生产力，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员工不管是在公司内部外部都能够保护，同时使用公司资讯跟使用公司 APP 的时候，他也能够同时确保公司的资讯不会外流出去。 OK， 所以我们可能对一般人管理来说，我们可能希望就是说，哎，你自己人有一群人管理，然后设备或者是说应用程式或我们的资料，我们尽可能能够 separate 分开管理。但实务上就是我们一个人，像我们可能到办公室会同时带 Surface 带 Windows Phone，以我为例 ，OK， 然后也有同事可能是带 Surface、带 iPad 等等的 ，OK， 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装置，然后这些装置呢，同时都能够存取资料，公司的资料，我有没有办法去记录下来，到底是谁 ，OK， 用什么装置去透过什么 APP 去存取了我哪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不是符合公司规范，例如说他的角色也好，或是他的权限也好，是不是能够有资格或是有这个权限等级去存取 ，OK，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管理者或是企业主呢，能够随时去检测这个东西 ，OK， 而且是可以很 routine 的 ，OK， 这是我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讲混合云的一个建制的时候就有提到，公司大部分部署是属于公司内部，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AD Windows Server 的 AD 服务 ，OK， 当中可能会有 Link Server 啊，有 Exchange、SharePoint 等等其他的 AP。那当然在 Azure AD 就是在Office 365也好，或者是Windows Azure 也好，在上面我们可能部署了非常多的应用程式 OK， 那这个是整个 infrastructure， 其实这个也是我猜也是各位你们来这个场次希望说或者是说公司已经跟你交代清楚，哎，未来我们公司导向可能我要保留既有的投资，既有的一些资产设备，可是呢我不要再补充新的，因为新的 hardware 进来它的成本很高， maintain 成本很高，然后 license 的成本也不低 OK， 如果我开始后面新的人员或新的设备新的需求进来的时候，我可以逐步的全部往天上去搬 OK，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同时我的人跟我的资料在天上跟地上的时候，我怎样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管理啊 ？OK， 这个我想是每一个 IT 人员或是我们企业主都是会特别去关心的。所以，我们很重要一个动作就是，既然我们的人、我们的设备都一直在分散在不同的区域，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先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些环境能够把它变为单纯一点？尽管事实上不是很单纯 ，OK， 可能以微软，如果今天各位你们走的是纯微软的技术的话，可能比较幸运一点，你们可能就是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 Active Directory 在地上 OK， 然后天上就是一个 Azure AD。 可是实务上我知道我们 partner 或是各位客户你们所真实的环境并不是这样，有可能在地上有 Novell 的 eDirectory OK， 可能会有 Unix 或Linux 的一些 OpenLDAP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 OK， 所以我们怎样可以透过一些机制来把先把人跟身份验证这些事情先把它给合理化，然后把它一致性 OK。 那以现阶段来说，各位你们能做的有几个工具，如果纯粹是从 AD 移转到天上的话，可以用的是什么？ Directory Sync 对不对？有人开始用过 Directory Sync 了吗？都没有。刚刚有人骗我说他用过 O365，原则上有可能就是说你们可能是 pure 的 cloud solution， 所以你是都是透过Azure AD 做身份验证，所以你可能没有地上的一些环境，所以你不会用 OK， 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今天会讲到不同的架构 就会分成三种架构，一种纯粹是用云端，一种是混合。 OK， 好，所以我们就是以前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透过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 DirectSync， 我们可以把地上的 AD 的一些物件安全性安全群组把它同步到天上去。而且新的工具的一个版本，它还可以让你选择要不要同时把 AD 的密码同步到天上去。 OK， 这是一个 option， 我们后面会讲到你应该要怎么去选择这个 strategy。 OK， 好，那如果今天你的环境不是很标准的 AD， 你可能会有其他，例如说像学校单位最常用的是什么，它用 SQL Server 去存学生跟老师的资料，对不对？然后 SQL Server 里面可能会有自己学生的账号跟密码，那他会希望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这个学生注册完成之后，我的校务系统确定他已经注册成功，我就能够把学校 SQL Database 里面的学生也好，新的教职员也好，把他的账号密码同步到天上去，然后直接帮他们开立O365上面的订阅。因为O365的订阅的好处是什么？我有人用的时候我才收费吧，对不对？没有人用的时候我不用收费，所以我不像以往我还要在地上先准备好，哎，我预估今年学生有2000人，我要准备几台 Mailbox Server， OK， 我的流量多少我要去评估评估，不需要这样。所以如果今天又遇到这一种是纯粹用 SQL Server 当做他们资料身份资料的一个储存的时候，就现阶段你只能透过 FIM， 对不对？OK，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OK， 我们今天把人整合了，汇整在一起的，那我们要提供他一个好的一个身份识别能力嘛，一个不麻烦，不麻烦。所以这时候有很多种选择。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你用 DirectSync， 你 with 密码的一个同步的话，他会把你的 hash code， 你的密码 hash 之后，事实上你的资料存在 AD 里面的资料，它就是一个 hash 值。OK。它不是一个明码，所以如果它今天是存在从 AD 这边搬上去的话，它这个密码同步是一直把这个 hash 的值一直保留上去的。OK， 你也不用担心在整个复写的过程中，哎，密码会不会外泄啊等等的。OK， 同时我们也能够试状况，就是说，哎，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就是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单一登入 ？OK， 以后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个 SSO， 应该现在就有听到。但是 SSO 在现阶段来讲，它已经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叫 Single 的 Sign On， OK， 单一登入，那另一种叫 Simple 的 Sign On。 如果你今天把你的账号跟密码同时移到天上的时候，你的人跟账号都在天上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如果去存取Exchange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我其实就直接敲我的账号密码，就直接有 Azure AD 就可以验证了。OK， 这个叫简单的登入。OK， 那 Single Sign 是什么？我今天在 DirectSync 的时候呢，我不把我的密码同步上去。那如果他要做身份验证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要要求他再导回来，导回我的 AD， 透过 ADFS 做身份验，转导向到由 AD 做身份验证的一个存取，然后存取完成以后，再转回 Token， 把他的 Credential 带到他原来要存取的那个信任的一个应用程式或 AP。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做授权以后，因为我授权，所以我能够识别到这个人的 credential 有什么。OK， 我也可以看到他 claim 的值。OK， 然后这部分可以确定的是说，所有的产品、所有的一些厂商也都能够支援。如果我要求更强势的一些保护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做多重的身份验证。OK， 例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我今天也会 demo 这一段，就是说怎样可以快速去设定我的身份验证的同时，我希望它不是只有敲入密码，我是希望它也可以能够收到一个简讯，然后告诉我说你收到的简讯密码是什么，来确认这个真的是这个使用者了。因为有可能是我们同事之间有时候为了方便，那有时候可能身份一个主管一个是一般人，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帮主管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不愿意，但是就把他密码记住了，那可能拿着他的密码去敲一些比较敏感的网站，哎，有密码有账号很方便，对不对？正常来说就可以登入了，可这个时候就是会有他的风险，他不是那个人嘛，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视需求，针对一些比较敏感型的一些应用程式，你就可以用多重验证的方式。 OK， 好，那我们今天会快速的讲一下怎么去做到这一段，同时他也可以透过公司所提供的一些 AP 啊，那我们可以 publish 一些到底今天公司的人员他怎么他可以使用哪一些应用程式，然后使用哪一些应用程式软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服务等等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是现实上就是这个是现实上产业环境里面它就是永远不会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身份验证结构。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以我之前处理校务系统来说，学生跟老师的或是教职员的资料，它可能是透过校务系统存在 SQL Server 里面。 OK， 那有一些我们可能对内部有使用 Exchange 的人来说，他可能用把他的一些识别的一些资讯存在 Exchange。 OK， 那如果是 LDAP 的话，大部分就是 Linux 的 Open LDAP 或者是Novell 的 E Directory。 OK，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保留，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可以把所有的资讯给汇整起来，我们会有一个识别的一个管理员管理工具，能够把这些分散不同的资讯把它汇整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想要作为身份识别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就可以让它去做一些资讯的一些同步。 OK， 好，以现阶段来说，我们常见的身份识别主要是有两种，一种的话就是同步。刚刚我没有提到就是我们用Directory Sync 这个工具呢，我们可以同步账号跟密码上去。这个安装的过程是有个勾选的选项，你没有勾它就不会同步，有勾就有同步。 OK， 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 Single First Multi Domain 的话，你要记得在执行之前要先把你的 Running Profile 先设定好，把你的子 Domain 全部加到你的 Profile 里面去。 OK， 这样它就可以把你整个 Forest 多个 Domain 的账号密码都加进来。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阶段的 Direct Sync 啊，它是 Single One Way 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从 AD 把资料跟账号把它搬到天上去，对不对？有没有办法把它回写回来？现在不行，可是接下来的版本就可以。 Direct Sync 的下一个工具它即将要出来了。 OK， 它就会提供你回写的功能。这种是用成什么情境呢？像我们现在常有一些 partner 就是有问到，就是现在客户他的规模很小，他是小型公司， OK， 他是一个新创或者一个创新的一个公司，所以他没有很多人，他就想说A9AD O36 很好，那我很少的人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多成本，所以我先把所有系统放在天上 Cloud only， 只有云端的服务。可是我今天成长了，我公司实在太赚钱了， OK， 我可能短期或是长期3年5年我发展到一个程度，那我有没有办法把上面的人把它移下来？ OK， 像之前 partner 问我的时候，可以，你可以手动，你也可以自动。手动的缺点是你要维护它的一致性， OK， 还有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同步，这个你要自己去处理。可是透过工具的好处就是它会帮你 maintain 这个 relation 的关系， OK， 这个复写的关系。好，所以在接下来版本里面就会有其实如果你现在我们下面再看好了。现在如果你已经有 A9AD 的话，你其实可以透过 management， 你可以把它先升级到 AD Premier 的版本来试试看，然后你会发现它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等一下我会比较给你们看。那另一种状况就是这个同步的方式呢，就是我把人账号密码都同步到天上了，所以如果今天人他是在这边存取这内部服务的话，他的验证谁来负责？他的验证会由内部的 AD 负责。可是如果他今天要存取的是属于云端的服务的话呢，就会由 A9AD 来负责。OK， 所以他验证的方向会随着他所存取的资源所在的位置而有所不同。那同盟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是用同步的方式的话，你其实只要有一台机器，你不需要任何，而且这台机器它只要能够存取网际网路就好。你不需要有公开的凭证，你不需要有公开的 IP， OK。 可是如果是同盟呢？同盟就不一样了哈。同盟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第一个就是说，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同步伺服器，就 Directory Sync。 但是这个 Directory Sync 呢，绝对不可以勾选那个同步密码，这是互斥的哈。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做同盟，你就不可以同步密码。好，这时候不同步密码，它只有账号上去嘛，对吧？所以账号上去以后，如果我人在云端这边做身份验证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会发现说我根本没有储存到你的密码值，我没有你的 hash 值，所以我会判，而且我基本上我的 AD 就会记录说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好，我今天要连线的这个人，他是属于地上的人呢，还是天上的人？如果发现他是属于地上的人，这时候我会转导向把他的那个验证的需求把它丢回 ADFS， 由 ADFS 去查询这个内部 AD， 查询完以后取得 credential， 把它的 claim 转回到你云端存取的那个资源。好 ，OK， 所以今天不管人，今天人在内部存取内部资源，他透过 AD； 今天人在外部去存取外部资源，他其实还是转导向回来，由内部去验证。好，这个就是同盟跟同步不一样的地方 ，OK。所以，我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奖品很多，我怕来不及送完。如果我要做同盟，我要不要勾选同步密码？不要。那勾选会怎么样？勾选就变同步了。勾选就变同步。OK。所以因为这个是身份验证的方式的不同，所以你在实务上在跟客户协调的时候要先理清楚。因为我们刚刚还有我刚刚没有提到一件事情，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地方是，如果你做密码同步跟账号同步的时候，这个只要能够存取 internet 就好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的话，你 ADFS 这一台呢，第一个它要有公开的 IP， 第一个要有一个公开 IP 走443，第二个因为走443嘛，所以你要申请一个公开的凭证。OK， 这就是你的多的一个品、还有 第三个，你要买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你要有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 license 跟 hardware。OK， 但微软的所有的这些服务啊，我们现在提到这些，全部可以虚拟化。好，所以如果今天你们已经完全就是 modern 的 data center 的话，其实可以用虚拟机器去处理的，就完全可以符合你们的虚拟化的需求。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接下来的版本里面，就是我们这些不同的服务呢，都能够直接跟 Azure AD 啊做同步，而且你可以看到箭头是双向的哈，它是可以同步 ，OK， 它是真的做到双向的同步，而不是单向的复写而已 ，OK。好，如果是同盟的身份验证，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角色 ，OK， 这个只有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才有这个角色，以前我们要做 Reverse Proxy。反向代理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工具？用 ISA， 用 TMG， 用 UAG， 对不对？现在这些产品全部不卖了，所以你要能够做到以前的这个方式的话，这也是一个省钱的做法了。以前你如果要装 TMG 或 ISA 的话，你要先装一台 Windows Server， 再去装一台 ISA， 所以你要有 Windows Server License， 也要有 ISA 的License。可现在不是，你只要有一台 Windows Server， 你就能够去担任这个 Reverse Proxy 的角色 ，OK。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就是叫 ADFS 的 Proxy，OK、okay。它就可以帮我们去汇整我们内部的一些资源，同时呢，这个地方，因为我可以透过 ADFS 的话，它就能够做到多网域、多数系、不同域名的一个交互验证，所以你只要在你的 ADFS 这边，你设定好你的 rule， 把你的信任的应用程式的连接放上去，它就能够让你跟其他的组织一样，都能够做 single sign-on。像我们有一些 partner 已经开始尝试用 Azure Pack， 也能够提供建置一个 Azure Pack 的一个私有云的一个服务。可是我可以 publish 给不同 domain 的人自由来使用 ，OK，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好，那当然就是。我是透过这个 ADFS， 那我一样可以其他不管是透过第三方的一些身份验证，第三方的一些软体，或者是 O365 或 A9AD 等等的，也都能够透过同盟的方式把验证的需求转导向回来。OK，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A9AD 的一个功能。就是你也可以在 A9AD 里面呢，你可以做几个动作。第一个，它你可以做MFA， 就 Multi-Factor 的 Authentication， OK， 多重身份验证。 你可以在自己的那个 Azure AD 的目录上面去 enable 这个功能。OK， 这其实在以前的版本就有了，但是它现在整个设计跟在设定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跟之前的版本就不太一样。OK，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用过，那你可能就需要去熟悉一下。那而且这个好处是说，你如果有 Azure AD 的话，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 interface 上面去管理，你可以透过Windows Azure 上面的 Azure AD 的目录管理，你可以透过 Windows Intune 去做管理，你可以透过O365 去做管理 ，OK， 都一样，它都是共享同一个 Azure AD 的目录，啊，好，那当然就是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report 的部分，就是我可以随时去 audit 去稽核到底有谁。透过什么设备连线，连线时间多久，什么时候连线， IP 是什么， OK，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稽核的资料来确保说，欸，到底有没有使用者是不正常的一个存取，好，然后那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 OK，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有这么多选择了。所以如果以 Office 365或是 Windows Intune 的一个模式来说呢，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试需求是你现在要处理的这个专案的规模 ，OK。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型规模，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只需要有云端，哦，新创公司也好，或是五人以下的公司，它可能像 Windows Server 2003明年七月你要停止支援了，他可能会觉得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困扰。我才五个人，我要养一个 IT， 其实是有点贵。他可以把一些相关的服务都移到天上去 ，OK。然后所有的验证都是在天上。OK， 它可以用Fire Server 也可以丢到天上，透过OneDrive for Business， 你可以做一些 RMS 的一些加解密和一些授权等等的。好，这是一个用纯粹用云端去做身份验证。那另一种就是比较适合大型的，可是这时候就是你自己要去选择，你要不要 Single Sign On？OK，你如果需要做到 Single Sign On， 你就需要有 ADFS 这台机器的角色。OK， 如果你不需要，你觉得，欸，我其实目录同步就好了，人在天上就让他在天上自己验证嘛，人在地上就由地上来验证。OK， 这种就适合是属于目录，它是属于简单的身份验证。OK， 好，因为如果你用 ADFS 的话，你还有另外一个你要考虑的是你的网络流量，啊，你的网络流量，因为以 Azure 来说，它的资料的流进到资料中心是不收费的，以流量来看，啊，但是如果你从资料中心流出，就是要收费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你在处理你的一些资讯的时候，你需要去考量的，你这个架构需要去考量的。好，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怎么去设定这个目录跟它的单一身份识别。OK， 这个。基本上你要先安装好，第一个就是你要有 PowerShell，O365 有 PowerShell 的模组，第二个要有登录小帮手，然后登录小帮手有一点麻烦，就是说你要去选择是 Beta 版，不要选用正式版，不然会有一些问题，啊，会有版本相容的一些问题。好，你就按下一步，然后接受授权，然后预设安装目录 ，OK。好，这时候第一次安装完以后，你就可以立即启动这个设计精灵，设定精灵。设定精灵的画面。好，在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就是你需要去输入的是你O365 或者是说 Azure AD 的管理员的账号密码，全域管理员，啊，不是一般 user， 要全域管理员的身份的一个 credential。好，如果你通过了，如果你密码错误之类的，它都会提醒你，因为它会在这个阶段验证的阶段都会随时确定你的验证是对的。这样他才会把它写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把你现阶段企业 AD 就 on-premise 的，也就是 Windows Server 的 Azure AD， 对不起 ，Windows Server 的 AD， 啊，然后你要把你的 AD 都 domain 的 admin，OK，而且这个 domain admin 呢，必须要同时有 enterprise admin 跟 domain admin 的权限 ，OK。为什么我要特别提？是因为之前有 partner 可能在做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它是 parent child 的一个结构，它有 subdomain 的 domain admin， 但是没有用哈，它必须要有 enterprise admin 跟 domain admin 这两个 admin 的权限才可以。如果你是 single domain 的话，其实你不用去考量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是 parent-child 这种架构的话，你就需要去考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做一些跨国公司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一定很愿意把 enterprise admin 释放出来。可是这个就是你在写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一定要去要求清楚。 OK， 其实我们这边就有苦主啊，之前在做香港跟台湾这种企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遇到这种问题，拖拉很久。好，如果你今天是有 exchange， 同时有 exchange 的话，那你就可以勾选混合的部署。 OK， 好，然后确定没有问题，这个就我刚刚有提到的。OK， 如果你勾选这个的话，就是同步而不是同盟。好，勾选了这个呢，它就会把目前这个密码 hash 值把它复写到 HAD 上面。OK，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实做 single sign-on， 就是同盟的这种每次验证都要转回公司内部的话，这个勾勾是不能勾的。好，不要勾。好，没有问题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设定。如果你的网络频宽没有问题，其实这个速度是很快的。OK， 然后同步处理你的目录。好，同步完以后呢，这边就会秀出来你的使用者有没有？这边是讲你在云端还是你是在从哪边同步上来的。好，这样就很容易看清楚我的人到底是你从哪里来。好，这是很清楚的。然后所有这边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也是可以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的密码如果是从同步从 AD 同步上来，那我可不可以在天上改它的密码？可不可以？不可以哦。好，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人就在外面，我要改密码怎么办啊？所以这时候就是会有几个东西，有两个做法。一种是说如果你没有 Premier 的 AD 的时候，OK， Premier AD 可以让你在天上就可以修改密码回写。好，那第二种是什么？你可以加一台如果我先问一下，我们有人在公司内部有建置 VDI 或 RDS 的服务吗？没有哈。其实微软有很多服务现在开始都逐步的让你可以透过它的界面能够透过 UI 的方式就修改密码， RDS 就有提供这样的一个线上修改密码的功能。因为我们如果透过 Web Access 或透过 RD Gateway publish 的一个我们叫做桌面云也好 VDI 也好 OK， 它存取的过程中它就一样可以透过工具去修改它的密码。 OK， 那细节我们可以以后你们有时遇到的时候我们再一起 case by case 去看。然后另外就是说目录的同步呢是每三个小时会同步一次的哈，所以你不要期望说因为 AD 的密码修改完以后它是不是立即同步？我在 AD 啊，我在 D 上，我如果我的使用者在 AD， 我说我修改密码，我修改完密码以后，这个 domain controller 会第一时间要求其他的 partner， 就其他的 domain controller 说，嘿嘿嘿，我这边的资料有所更新，赶快来跟我同步 ，OK？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 D 上同步到天上哈，所以它预设呢，它是透过一个 web service 去保持它的同步，那预设是三个小时。所以如果你要改你就需要去找这个路径，这个路径呢也会根据你所安装的版本有所不同。因为之前的版本我找我之前写的文件，我发现路径改了，这个版本就今天你下载的这个版本它路径还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去改它的密码改它的那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建议改太小。为什么？因为我的同步是一个 package， 对不对？我是一个批次，如果你把它改成一分钟五分钟，我可能网络频宽的关系或者什么原因，我可能还没有同步完，就我下一个批次又来了，你其实会这个不是很好，所以我一般都会建议用三十分钟去处理。好，好，然后如果你是改了这个 config 档的话，你必须要手动把这个服务重新 restart 一次 OK， 不然的话不会生效。那如果你觉得说很烦欸，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每一次改都立即生效，我也不要等？好，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几个命令强制它立即同步，就是你要先切换到这个目录，然后汇入这个 module， 然后再执行这个，然后加上些 verbose， 主要就是要看它整个详细的内容。好，这个是同步整合资讯的部分。那另外就是我们也需要去授权给使用者，让他能够透过不同的装置 或是不同的系统可以能够连接到我们的公司内部来存取它的资源。所以呢，我们其实在 ADFS 里面它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服务， OK， 它就是处于装置注册device registration 的一个 function。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随时可以把他目前的装置加入他目前的 workplace， OK。 像你们现在如果用 Windows Live ID， 有时候你在存取 Outlook 或是 OneDrive 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偶尔他会给你一个安全性验证，说哎，这个是不是你新建的电脑？有人遇到吗？哦，有遇到，好，太好了，还是有礼物，有遇到就有礼物， OK。 好，所以呢，其实使用者他就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把他的装置注册进来。因为我们后面可以有一些 policy， 就是说你没有注册过的装置呢，我是不给你 access 的啊，我不可以 access 某一些公司比较敏感的一些网站或是比较敏感的一些 file server， 我是可以去加入这些 limitation 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 ADFS 里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服务角色，就是device 的 registration。 OK， 那但使用者就是也可以透过我刚才有提到有一些这是远端的一些存取，这是属于比较一般的，就是我们正常现在可能透过 VPN 的方式啊，或者 Direct Access 的方式都能够做得到。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代理程式它叫 Web 应用程式代理， OK， 我们可以 publish 像以前 publish 我们的 OWA 一样，publish 我们的 link 的 service 的方法是一样的， OK。 或者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可能有针对外部有一些公司他们其实有建制的 VDI 的 solution 还有 RDS 的 solution， 他们统称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可能叫做桌面云啊，当然这个名词可能中华电信已经在用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使用者就可以透过 gateway， OK， 他可以连线到 gateway 的时候就能够 access 到他 VDI或者是存取到他自己的 RDS。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VDI 连线的目标呢是属于建置在 Hypervisor， 不管是 Hyper-V 或 VMware 里面的，或是 Citrix 里面 Zen Server 里面的用户端的作业系统， OK， 例如说 Windows 7 Windows 8。 那 Session Host 主要用的就是以前传统的 Terminal， 就是 RDS。 好，所以使用者呢他就可以注册他的他的一些 device， OK， 注册完以后他就能够登录透过他的 device 登录到公司所开放出来的一些 portal 或是一些应用程式。但如果有一些身份验证的部分，这时候又回到我们之前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先谈整合工作环境，为什么要先谈验证？因为后面的事情都是依据你的验证原则在做， OK。 你要先有验证，你门他要能够先进得来这个门，我才能知道说他是谁，我要给他什么权限， OK。 后面我才看说哎，他是什么人，接下来我要给他什么资料，他可以用什么资料，不可以用什么资料， OK。 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一个程序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这边也可以透过 Windows Intune 的 Portal 去做个人的一个装置管理。但这是微软的另一个System Center 2012 Configuration Manager SP1 版本之后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 Windows Intune 的一个订阅。那你可以透过这个 Windows Intune 的订阅呢，你能够去管理不管是微软的平台，这边有看到有 Mac、 iPhone、 iOS、 iPad、 Windows Phone， 你可以去管理这些装置，甚至你也可以远端抹除这些装置，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透过它去 publish 一个 AP 然后部署到 Android 上面或者是 iOS 上面， OK。 这个是一些额外的一个 function。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使用者就可以随时存取公司的资料，透过他自己的一个装置， OK。 其他的一些身份验证啊、转导向啊等等的都会由这个 Web Application Proxy， 就是这个反向代理这边来帮你做处理，看是要 redirect 到哪一个方向，根据你的 rule 去设定这些不同的一些条件值， OK。 那你 IT 当然就可以针对第一个就可以去做全域的， OK。你也可以去针对每一个单一个应用程式，因为我们应用程刚刚有提到嘛，今天我如果帮我老板工作了， 结果我记住他的，我不想记他密码，但是我还是记，我今天对他的薪资有兴趣，我有账号有密码，我就是合法的登入者，对不对？我想看就可以看。可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类敏感的资讯，因为每一个主管一定免不了要去找别人帮忙，因为毕竟不是技术人员嘛，所以如果不小心每次帮忙就泄露一次，那全公司机密泄露最多的就是主管了。所以如果这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内部的一些应用程式，例如说薪资系统也好，或是人资系统也好呢，我需要说除了有账号密码之外，我希望也可以有手机的注册，手机的简讯 OK， 因为手机它一定是随时带在身上嘛，这样就可以做二次监核，那我可以避免我的真正的资料外泄。好 OK，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就是说我可以连线资料，也可以保留这些资料到我的装置 OK， 然后可是我公司也可以选择性去抹除一些资料，我可以去设一些 rule retention 的 rule 啊等等都可以，这边就是有一些 access 的一些 policy 我可以去设定好 OK。 好，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实务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呢针对在授权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让使用者，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做到这些 function。第一个，使用者能够自己编修自己的个人设定档跟资料，因为现阶段而言啊 ，O36 的客户也是一样 ，O36 的现阶段，如果你不是用 A9AD Premier 的版本的话呢，你基本上只有管理人员能够去编修资料，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同步的资料的话，你只能做内部部署的 AD 修改资料以后同步上来 ，OK， 所以。现阶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作业的成本把它降低，尤其是有一些资讯管理人员来说，最讨厌就是他的密码重设这个问题，啊，每次不小心就自己把自己密码给忘掉啊，一天到晚就来问你说，哎，我密码又忘掉，或者复杂性原则，什么叫复杂性密码原则？根本不管他，那他自己就有一个 portal， 随时可以透过网站就能够去修改他们的一些资讯跟重设他们的密码 ，OK。当然这些东西都会有对应，所以如果今天我根本不允许他自己重设密码，他可不可以重设？不允许哈，所以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这边也有区分，一个是密码到期要修改密码，这个要嘛，对不对？因为公司的 policy 就是他每三个要修改密码，所以到了他一定得修。那另一种是他要自己想要修改他的密码，这种就特别的要求了。今天如果不允许他，我等一下 demo 给大家看，如果不允许他，他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去设定重设他的密码 OK， 在密码到期前。好，所以呢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就可以让使用者能够透过云端，然后有比较好的自我服务 OK， 我需要做什么我就可以自己处理，我不要去求人。因为有时候排队，其实我们都有当过 MIS， 有时候排队对客户来说，客户觉得很急，可是我们觉得，我还有更急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扰。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针对使用者能够提供单一登入 ，OK， 单一登入的体验。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存在呢？其实有一些使用者他其实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有时候存取 O365 的Exchange Online， 或者说我说 OWA 好了。为什么我存取 OWA 的时候，它输入的是一个框框，然后要我说网域斜线账号，然后密码，然后有时候我要去存取，例如说我 link 的 web 的 schedule， 它输入的方式又是另一种斜线，就是很多种不同的模式。其实有时候你要花时间教育训练这些使用者，那你不如就提供一个单一的一个登入。好了，不管你以后去哪里，你登入的方式就这样 ，OK。甚至你可以把你公司的一个 logo 或者一些品牌的一些图示都可以加上来。好，所以如果是以 Intune 跟Office 365的应用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去厘清，好，今天使用者它的规模是小的，它是不是只要有这个单一的在云端验证就可以，因为它所有的人物资源全部都在云端，那这样的话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同步 OK。那如果今天他有一个比较小型，但是他又希望能够做到，目前现阶段的资源还可以保留 彼此之间同步是正常的，那你就可以用密码啊，同步账号，然后 with 密码 ，OK。那最后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他这个组织非常的庞大，他希望说我目前现阶段所有的一个，因为我希望有公司比较集中化的一个身份验证的一个 policy， 那我其实就可以除了有目录同步之外，那我就可以用 ADFS 来实做这个单一登录的一个功能。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怎么样来启用跟设定这个 A9AD 的多因素的一个验证。好，我这边的话呢，这个是我的一个使用者 ，OK， 他就是 Daniel， 然后他现在的登录的方式呢是很一般，就是账号跟密码嘛。OK。好，这没什么，对不对？好，今天如果我今天希望说我能够让他也要输入他的手机，然后传个简讯以后才能存取的话，那我要怎么做呢？首先呢，我就是需要先在 A9AD 上面去启用这个多重身份验证，所以在这个地方OK， 好，我就希望呢，它可以。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启用多因素的一个验证。然后允许谁呢 ？OK， 我就允许他启用。OK， 当然你也可以多同时启用多个人啊。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要 demo 一个，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重新登出再登录一次。OK， 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就要求你要额外的身份验证，有没有？好，立即设定。好，我就是用这个方式，你这边可以选择办公室电话、行动装置等等的。OK， 好，下一步。这个在台湾现在有时候还是会慢一点，所以我等他一下。OK， 来了。OK， 那你也可以产生一个应用程式的密码，这样以后就用账号跟那组密码，它这样就可以双重验证。然后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设定档的部分，密码有没有？密码即将到期，其他的身份验证已经设定，你 enable 的哪些 function， 这边就可以看得到。我的资料在这边，然后重设。我们刚有提到，很抱歉，你的管理员并没有启用。OK。那另一种是什么？我的密码四天后到期 ，OK， 正常。然后这边有一个应用程式，这应用程式怎么来决定它是可以拥有的呢？主要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网域的应用程式这边，我可能注册了不同的应用程式。那你如果想要的应用程式，你可以自己去开发，或者你可以从组件库里面去看。 哇，2000多个应用程式，找到你随时可以找你想要的应用程式 ，Twitter 啊什么之类的 ，OK， 那你就可以，例如说我们可以随便挑一个，那我不知道它干嘛的哈，我们先加进去 ，OK， 好，加进去以后呢，你看预设它帮我做了单一登录，对不对？好，接下来指派使用者，谁可以来使用这些 AP？ 好，例如说，我们一样给他。好，所以这边我只要更新一下。OK， 这时候他又传了一个密码给我哈。3:59哦，时间有点来不及。好，我们等一下再看那个密码，然后再敲进去，时间有点赶。OK，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我们可以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让使用者可以更弹性自主的去处理他想要的东西。因为人那么多，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个，以前的话我们会习惯说，哎 ，HR 进来，人资系统什么系统，然后装好丢给他，对不对？可能未来我们可能就做，除了说你 image 的派送，做 VDI 的部分的一些派送之外，有一些额外的软体，你可能一开始 image 没有准备好的，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 deliver， OK？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让我们的使用者呢能够去 access 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资料。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装置，你透过工作管理工作资料夹 work folder 也好，或是透过 VDI 或是 RDS 的一些服务，然后透过 RDS 的 gateway， 你都能够同时存取公司集中化的一些虚拟桌面。OK， 好。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我们也能够呢用多重因素验证的方式，就是我使用者要去 access 这个 AP 的时候呢，这个 AP 会先去看说，哎，我原来是有 enable 的 MFA， OK， 如果我有启动这个多重验证的话，我就会去导入去做第二项的一个第二次的一个再验证的一个动作，然后确定它都已经成功的验证好了，然后再把它验证成功之后的 credential 把它保留下来，然后传递给应用程式，然后验证它的身份是合理的，是对的，然后才允许他做这个 access 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能够来保护资料。然后另外一个方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现在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企业，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在这个，因为 Azure 太强大了，Azure 它又是 PaaS 又是 IaaS 又能够提供SQL Azure DB 等等的，但里面有一个 IaaS 的部分呢，它就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云端也能够去部署虚拟机器。 OK， 那既然我有虚拟机器，然后又有 Side to Side 的一些 VPN 跟公司内部连接，那我比较好的一个异地备援的方式，因为以台湾来说，以台湾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个岛还是有点小，那另外不是每个公司都会有台中台北分公司，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它的一个区域性的灾难，我是说天然灾难，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它可能一个水灾就可以让他们 O365 用得很兴奋，为什么？他们会发现说，哎，原来我地区性我有再好的备份，有再好的一个备援机制，可是天然灾害我是避不掉的。所以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一样可以透过我们公司内部已经有 Active Directory 的，但是呢我可以透过 Azure Microsoft Azure， 然后呢去建立第二个 Domain Controller， 然后透过 Side to Side VPN 的方式把公司内部跟天上做一个 VPN 的一个创接，然后让我们 On-Premise 的 Domain Controller 呢能够跟 Azure 上面的 Active Directory 做保留保持同步， 然后这个同步呢，是我们传统大家记忆中的这个 AD 的一个 DC 的一个同步 ，OK。所以这个地方的 domain control 呢，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Azure AD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你传统在管的，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以前你可能是自己准备一台机器，或是自己准备一个虚拟机器，然后在里面去安装 Active Directory 的 service， 但现在不是，你是直接透过Azure 的一个 portal， 你可以去提交一个虚拟机器的一个建制，然后在上面自己去敲 domain 安装 Active Directory 的一些 service， OK。那我们就可以去让我们的使用者变成他也可以就近，例如说我 Azure AD 就已经是由 Azure 的data center 去做 host， 那如果我有 AD 是在也是在云端，那我可能复写之间的速度也会比较来得比较快，那我公司内部的流量也不会产生 OK。 我们刚刚还是要回归另一件事情，就是 Azure 的资料流量它是以从资料中心流出来算 OK。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跟它一直保留一些同步，你可能会有可能产生额外的一些频宽。那另外这个是属于 Azure AD OK。 Azure AD 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slide 我可能不小心贴错了，这其实刚才已经提过，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多重验证，然后让我们管理员可以随时去监控远端的一个其他的一些使用者，还有他的一个正常或不正常的一个登入。我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刚才的那一个刚才的那个讯息。好，所以我刚刚有收到，等一下哈，这密码有一点。好，然后我们先看刚才讲到那个稽核的部分。好，如果今天我要去看我这个，看我 AD 里面的一些报告 ，OK， 有一些报告，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我都升上来了 OK。 我这边的授权，如果你们回去看的话，你们这边应该看到的不会是这一个，不会是 Azure AD 的 Active Premier 的一个版本。等一下，那个已经来了，953972。OK， 这样就登录。刚记不记得我们有多一个 AP， 对不对？那你，已更新。OK， 我们刚有多一个 AP 嘛？是就会出来。然后刚有提到，就是说我要去看每一个人他的登录报告到底有没有正常登录、异常的登录，还有他是从什么地方去登录。OK， 我选错了。那我就可以去看它 ，OK， 看这些不同的一些来源报告。好，然后这个永远你看到的都会是最新，因为它一直在开发新的一个项目出来。那如果我要看到这个个人呢，那我就可以点进来，去看他的一些活动，我就可以看到说，他几月几号啊，然后很密集在存取，公司的一些 resource。有没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啊 ？OK， 等等的，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方式，随时可以掌握我们使用者目前的状态。OK， 那当然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也导入 Azure AD， 我想对不起 ，Azure 的 RMS， 确认一下，现在公司内部已经有在用 RMS 加解密的，有吗 ？OK， 其实，帮我等一下给。OK， 那。Azure 的 RMS 呢，它提供了更方便的模式。 然后它也能够整合 SharePoint Exchange， 就是你 On-Premise 跟 Online 上面的一些 Service 呢，它都能够帮你保护。而且我们新的版本呢，它也不是只有保护微软自己的一些产品而已， OK， 非微软的 Office 的产品它也能够做保护。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可以随时去看使用者他自己的角色，他到底有没有合理去存取他可以存取的地方， OK， 那他能够注册，他可以选择自己去注册一些服务，但是问题我不一定授权给他， OK， 这完全是根据公司管理的需求还有我们 compliance 的一些要求来决定是不是。同时我们也能够随时去稽核到底是不是我们当初限制的东西是不是都有生效等等的， OK。 好，这个我们就快速看一下，这个就是SharePoint， 因为只要是所有的网站，我们刚才已经看过那个登录，其实你只要是网站类型都是一样，我们都会带就是你验证完成之后呢，它就会把你的 claim 带回来， OK， 那 claim 就可以交给其他的 AP 去做验证。如果今天这个 AP 是信任这个验证的提供者的话，那基本上它就会让它 bypass 过去。好，这个是最后一个 slide， 就是如果各位你们回去或者你可以查一下，这是我们七月八月才释出的一个 AP。 我们刚有看到我们刚有介绍，一开始有介绍过 Direct Sync 这个工具，对不对？ Direct Sync 这个工具它有一点麻烦，就是说它你要先知道第一个你要装什么工具。我们刚有提到你要安装登录小帮手，然后要装 PowerShell 的模组，然后登录小帮手呢你还要特别注意你要装的是 Beta 的版本。如果你装的是正式版本 RTW 的版本，你可能会无法正常安装你的 PowerShell 的模组， OK。 装完以后呢，你再去下载 Direct Sync 这个工具，这个听起来就很复杂，而且在哪里装，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装。所以其实微软后来我们的HRD 的 team 的同事他们就开发了这个工具，这个工具会自动帮你去判断你现在的你缺少了哪一些 AP。OK， 例如说我们要装这个 Direct Sync 之前，我们需要有 .NET Framework 3.5.1。 OK， 如果你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话，你还得自己要去找光碟像或是下载式安装。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安装的过程中它就直接帮你把你缺少的项目帮你自动下载自动安装， OK。 另外一个就是它也可以帮助你来判断，现阶段的话它只有开放就是当一个 Forest，但是我有说到它未来会支援 Multi Forest， OK。 所以它会帮你判断说，哎，我今天到底是适用于同盟还是要同步，它会引导你。然后类似我们如果用你们有用过 Exchange 的 Deployment Assistant 这个工具的话，它的角色是类似这个。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我就可以带大家看一下那个画面就好。可是其实这个连接这个说明的这个 blog， 它已经把完整的版本都已经每个画面都已经拉上来了。那我们这边有特别强调 four click， 就是你只要按四个按键，它就帮你全部都弄好了。但那个主要是就是说你用快速的一个安装法啊。然后这个工具要记得哈，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目录同步用的工具。所以你把它安装的位置，你把它想成就是你之前装 Direct Sync 的那个工具 ，OK，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快速回顾一下，以我们延伸我们目前的身份验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首先我们要先理清楚我们公司内部目前的一个身份验证的体系。我们刚刚有看到可能有 AD 有LDAP 有 SQL 等等的，那你怎样可以先把这些身份验证统一化， OK， UNIC 你可以把它先你可以透过 FIM，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有其他的就是新的版本的 Direct Sync 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帮你去处理到这个部分。然后你可以让我们使用者不管在内部也好在外部也好都能够使用相同的一个 一个 credential， 一个验证的一个方法跟模式。第二就是说，我们要延伸使用者的生产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让他们能够更弹性，可以更依靠依据自己的需求去存取一些 resource， 或去申请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方向，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重设密码等等的，他可以去注册这些需求。OK， 接下来我们最后就是使用者很弹性的，但是我们如何在弹性跟安全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一个保护资料的模式。如果是 Windows 7以后的版本，你已经内建了 Workfolder 的话很单纯，就是你可以透过公司内部你有一个 file server， 你 join domain， 然后你可以透过让使用者把他们想要同步到装置的一些 Workfolder 的资料放在这个 file server， 它就可以透过 HTTPS 的方式跟你的装置保持同步。OK， 然后如果你丢任何的资料上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OK， 像我这边就会有测试的一个 workfolder。那我要把什么资料丢上去，它就自动丢。各位，绿色代表什么意思？啊，有加密，对对对 ，OK， 有用 EFS。就知道这是有加密过 ，OK。所以如果我今天我同步我这台机器，我要结束这个synchronize 的动作的话呢，它这个资料会自动移除，从这个装置自动移除。所以我们如何可以透过不同的模式去保护资料？除了有让第一个我们要让使用者能够更方便，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有可以透过 workfolder， 那另外你也可以透过 RDS 或 VDI。你用 payment 用 RD gateway 的方式 publish 你的桌面给使用者，那使用者所有的连线作业都还是在公司内部，他并没有把资料带出去，好，所以你也可以确保说，哎，使用者的资料永远都是在公司内部编辑，这是你用 VDI 或 RDS 的一个服务的好处。那另外就是说，我要如何确保，还是要确保公司重要的资料不会外泄出去？我们可以透过 Azure 的 IMS。啊，或者 Windows Server 的 IMS， 我们可以设定这些文件被我用 IMS 加密之后呢，它有效开启的时间，还有哪一些人可以开启 ？OK， 就好像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哇，这个资料七天后它不会爆，但是你就没办法存取了。OK， 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保护我们的资料能够更安全。OK， 那这个是今天的场次，谢谢大家的参与，不晓得有没有问题 ？OK。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到前面来，谢谢大家。